再请到资深网络的研发改进经理周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知识管理方面的心得。我们掌声有请周经理。
实际上呢，这是第几次讲了，至少用这个幻灯是第二次。那之前的呢，在网上以及录音呢也都有公开，那希望呢大家回去呢有兴趣啊，可以再听一下，就是对比一下这个今年和去年有啥不同。我先快速叫啥来着，今天这个环境不错，以前的话大家跟课堂一样一溜一溜坐了啊，张着你们那个无辜的眼睛看着。现在呢，既然是分成一个小组，那我尽快再把这个幻灯过过去，然后呢大家提问。我觉得这会儿呢是才能真正接触到大家相关的迷惘，那么我在此个人身份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体会。下面这个 URL 呢是这个幻灯所在网上的地址，可以随时去查看。那我所有的讲演呢都有首先一个免责，那我虽然呢是某某某啊什么什么岗位的，但是我代表我个人。那么公司之所以找到我呢，也只是因为我个人吃亏比较多，那么有可能很多这个经验呢可以大家分享，所以呢把我拎出来，但不代表我说的这些东西在公司里头呢是主流啊。我其实也是个很另类的人，所以呢现在一个免责。 OK，那我的幻灯呢可能跟以前大家接触到的不一样，它用的是所谓高桥流，特点呢是文字比较巨大，幻灯片很多，比如说今天这个有71页，播放的很快，非常快。所以呢听我的这个幻灯呢主要是听，看这上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多少信息给你啊。 OK， 今天主要呢是给我一个小时，我尽可能的会压缩这一切。那么主要呢是首先介绍我自己，然后说一下什么是知识管理，怎么做知识管理，最后呢尽可能跟大家多的沟通。那我Zoom Quiet 这个网名是这个，今年本命年加一，那个是99年呢在常州毕业，但是当时呢毕业的时候是进了一个广告公司啊，因为我之前学计算机系，就是想做这个动画片，后来发觉那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后来呢到广告里头，广告公司里头混了半年左右，发现这事儿，于是呢到后来有个机会把同班同学把我介绍到了上海一个公司，一直待到04年。在上海的时候呢，刚开始是网页设计师，后来变成网站设计师，后来通过自学呢 ASP PHP 就变成了这个程序员。那后来呢主要呢在上海的，现在还在吧，应该是叫京湖公司，也叫迅博公司，它是当初比较早的用 XML 和 SSL 开发这个企业内部平台的一个公司。后来我在那里呢是玩了很多 XML 还有 JS 的事情，包括 Flash， 当时是 Flash 3.2 到4.1盛行的时候。07年一直到04年到07年呢去了北京新浪，当时呢就是接触到现在我所谓这个岗位叫过程改进。这个呢在那会儿吧，04、07的时候呢发生了很多变化。那么首先一个呢是通过 CZUG 啊，中国自我用户组知道了 Python。 于是呢04年呢一块儿跟在新浪那个引我去的这个老大创建了这个中粮。那么我当时呢是首先呢用 MonoMono，大家在公司内部你会看到用这个系统发布的 Wiki。 我是为当时是自己吧安装了这个当时猫的猫的 1.4.2， 然后呢发布给中粮社区。后来进了新浪之后呢，中粮因为整个是新浪赞助的，就一直维护下来，维护到今天04年到现在多少，就7年左右了吧，每个版本都在往前走。是05年的时候呢在北京大家一块共同成立了华盟用户 CPUG。那么07年呢来到了金山，那么当然就作为代表成立了这个ZPUG， 就是珠三角 Python 用户组。同时呢你看有没有，同时呢是在09年左右吧，跟下面指出来的网易新浪一块儿，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耳闻叫珠三角技术沙龙，每个月呢在深圳广州呢会有一期线下这个技术或者说行业领域的人的这个沟通，那么也建议大家到时候呢可以去打打酱油吧。那么这是在07年、08年，这个呢是已经离开金山的那个徐世伟，他在我们内部组建的这个 ECUG， 就是说鄂伦用户组。 中国鄂伦用户组，那么我参加了其中两届年会，现在每年还在组织，现在是转到重心转到杭州吧，因为盛大在这个全力赞助这事儿。再后来2008年呢，是在北京呢又掺和了这个教育大发现社区，它是同时在2008年的广州那个叫什么CBC 就是中国博客大会上呢发布了这个广州宣言。您需要休息一下，这个呢是待会儿我会说的一个小的软件，这个软件呢是防止我们的叫什么重复性劳动。重复性劳动大家可能会听说过这种这个病症，就是职业病，比如大家一直老坐着呢，头老勾着，你会说叫什么肩椎疾病，包括等等。所以呢这一类软件呢，它会定期提醒你该休息一下，起来活动活动或者怎么地。这实际上一个呢是保证我们注意力就是叫什么来形成工作节奏吧。这种软件呢 OK， 对于我今天说的知识管理其实也很有用，给大家展示一下顺便。好，教育大发现，以及2009年呢9月1号这个可爱的 Python 呢是应该是我主持吧，纠集了一大堆这个社区里头的人出版了一本书啊。那么以及呢到现在2010这是2010年的截屏，这是2010年6月份的截屏，实际上现在也是不断的往前在走。这就是 CPUG 的主要活动场所，一个邮件列表，它现在基本上是全球中文吧这个 Python 最大的一个技术讨论场所，现在有8700多人，那么平均每个月呢会有2000到3000封邮件。综上，我基本上的社会角色是一个社区大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从各个技术领域，甚至于跨技术领域、教育领域呢，教育改良也在掺和。那么所以呢，这么多领域它都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领域知识，所以这方面呢，我算是有一点发言权。以下，我怀着这种心情跟大家分享。这个严复号呢，大家有各有各的理解，是吧？比较讨好的这种微笑。OK， 什么是知识管理？这字儿还不对啊，小一点。好，脑里知识拆开的知，掌握过去已知的东西。识别未来。OK。掌握过去已知的经验也好，定律也好，等等也好，目的是为了识别过来，识别未知的东西。那么本身，也就是说，知识它本身不是个静态的东西，不是大家学的那些书啊，等等等等，它是一种好奇心引导之下的叫什么动态求知的这个心态，你得一直处于这种饥渴状态。才有可能进入到利用知识或者再利用再创造知识的这种叫什么来着心态，或者说之前有一个叫好像叫苹果不是叫番茄那个工作时间里头有本书叫啥叫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当你无论是干什么事儿的时候，特别是开发程序的时候，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呢，你发现整个世界没了，只有你和你的问题，那叫什么心态忘了。OK， 继续。那什么是 KM？ 就是 Knowledge Management， 知识管理。那知识管理本身很简单，它是一步进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你个人，今天讲的呢，应该说主要讲的是个人知识管理。企业知识管理呢，大家一个是掺和不到了，不说掺和不到里头，你们相当于在企业知识管理头的水滴大海的关系，你讲企业太高了。先讲个人 PKM， 这个提一下，在这幻灯当中呢，其实也大概涉及到200-300个链接吧。那比如说这是个链接，基本上会链接到我想阐述的所有的支撑文件或者说文章，有兴趣可以持续看。今天呢是提纲挈领的，把一些我所感受到有用的核心的原则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呢，知识管理呢，它其实经过几代吧，三代的这个知识管理，可以说是从50-60年代吧，在就已经开始一个专门领域甚至于产业在开始研究。那经过三代的这个渐进，现在基本上是根据这个， 叫 SECI 模型，这也是日本人先提出出来的。这个是它的原版的这个模型图，这个是一个翻译的。简单的说呢，它第三代知识管理理论揭示出来的知识，它不是对于什么什么系统的管理，也不是对于哪些知识点的管理，而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为啥呢？发现所有对于社会也好，对于公司也好，对于个人也好，有用的知识基本上呢永远处于流动状态。什么意思呢？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先从叫什么那个书本上，对吧，书本上获得一些知识，组合到你的经验当中，接着呢在实践当中呢内化成你自己的经验技巧，创造出新的解决方案等等。然后呢你又必须把它变成社会化。为啥？我们现在的行业越来越复杂，大家无论是在哪个领域面对一个问题，通过你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来源组合内化之后，你要去应用出去，你也要获得你的同工军，获得你的上级的这个同意也好，把你经验扩大化也好等等，必须要社会化，把你所获得的知识经验新的东西表述出来。社会化之后呢 OK， 必须要变成外在化。为啥？像我今天的老说的话，想要形成这种文本能够流传出去，外在化 OK。外在化之后呢，必然会被更多的这个组织成员或者说外部成员呢知道，又变成他的解决组合尝试，美化、社会化、外在化。也就是说，一切知识，这里说的知识管理当中的知识，不是大家已经知道的知识，它必定是在这种流转当中，跟现金流一样，它一停就变成 zero， 啥都存在了。可想而知，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引来啊，打个比喻啊，有很多人。他独自关门研发了一套这个游戏引擎，对吧？所有人都用它，所有人都用它。好，接着呢，那么公司觉得呢，它这引擎太牛逼了，我们绝对不能让，就是我们核心机密 ，OK， 把这个人放到一个布道上，谁也不能去，关好，代码锁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保险箱里，谁也不知道。那么他创造出来这段知识就在整个生产环境当中就消失了，不存在了，就像现在的专利也好，什么也好。那这里提到一点，是这么很简单的这个描述啊，大家结合一下自己的经历去想一想啊，就是你做汤的、做蛋糕的那些经验，只要没有人知道，你不再做，它实际上不存在了。
那么 EKM 企业知识管理实际上跟那是对应，
它呢会在几个领域来加速大家的这一种知识交流。那么但问题是啥呢？公司能够做的只能在于外在化，就是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它就是左右右上角那里白那一块，就是在知识共享和知识学习运营当中，这个公司 EKM 无论是一个系统啊、一个制度啊，只能是帮助大家加速加速这个知识的外在化，促进人在你的知识经验也好，或者失败经验也好，变成文本、变成文章、变成网站、变成录音、变成录像，只能做到这里。但是，那四分之三的过程，无论是你的组合应用，变成你自己的经验，再主动分享出去，四分之三的时间全在我们大脑的知识场墙之间，这个有个观点上，每个人的头脑，你自己的知识经验平台就跟物理里头一样，跟电厂一样，你有自己的知识场墙，每个人都是一个场墙点，知识在这个每个人的脑袋当中流转、应用、再创造、聚集，就是好比能量在流动一样。而这个过程恰恰是真真正正知识在起作用的过程。一天过不了，很明显，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思维控制我没法给你新感觉。OK， 我知道这点，我知道这怎么编程，哎，给你看一个知识关系。这如果是能量不太好，那今天这个绝对会是这个超级对吧？所以
一直强调的呢，无论是 EKM 也好，还是 CM 也好，真正能帮得了大家的不多。这里呢列出一堆我觉得对于知识管理最好的体验，那个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特别是What you think is what you get，
这是我强烈反对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啊，这些大家下去看吧。那么什么是知识管理？
这就涉及到很多理论的，就不说了。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进行实施个人知识管理，或者我以前团队知识管理时候用的一些工具。
那我选择的工具，毕竟呢，大家用电脑这么多年了，也知道在电脑里头软件无穷无尽啊，无边无涯。那么我选择的工具呢，基本上是关注这五大类。一个是它是否专注于某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工具呢操作功能基本不用，因为专业的毕竟比这个叫什么来着多用的要牛逼。还有易用性，就是最好呢这个软件简单到我不用学习上手可以用。还有呢 CRL， 就是说它是基于它有命令行接口，因为我现在呢是2006年开始就不用 Windows 了，一直用 Ubuntu Linux 系统。那么如果这个工具它有这个命令行接口，意味着啥呢？我可以把它迅速自动化，比如说我每天定期让它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等等。还有呢扩展，那它这个扩展呢主要是啥呢？我在里头进行知识管理也好，浏览也好，或者说编程管理也好，它的对外扩展输出能够输出成标准的纯文本啊或者 HTML。如果它输出只能输出成 Word， 基本这个我是不会用的，因为这意味着啥呢？逼着人盗版。我相信大家一生当中很少有机会掏出钱来买正版软件，对吧？是吧？但金山就因为这个，所以我们上市迟了很多年啊。那么既然知道这点呢，我从自己本身来说就不能用盗版。那不能用盗版的前提呢，就是那么我用的这些自由软件、正版软件，他们可以输出的这个输出这些格式，可以让我的受众或者说同事也好，可以不用任何盗版软件就可以享受我的知识输出。好，以及社区。那么既然是用的开源自由软件，那么它的社区是否活跃，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我这个工具能用多长时间。基于以上这些选择点，比如说有关知识最重要的四分之三里头，中间一个叫内化啊，刚才有个循环里头，我无论从哪道听说也好，或者说听谁的也好，或者说看了某篇文章也好，我想把很纷繁的某些领域的知识变成我自己的经验，除了输入之外，肯定要里头进行内化。这个内化的话，大家以前可能考试的时候还看参考书、看课本，什么做课题、做习题、怎么地，这种内化过程习惯了这样，但只是这样，只在你头脑里头 PK 的话，很多时候你想清楚或者超过说浪费时间，或者说你感觉不到你进步在哪。很简单，比如说 OK， 上面让你掌握一个我们内部一个新的规章，不是说规章制度，一个新的开发方法。你感性的是啥呢？这个手册比如说有500多页啊，你现在学到300多页，那么意味着你学过了60%吗？不一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怎么样把你的思考过程固化下来，表现出来，有很多思考方面的工具。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思维导图，这个听说过没？听说过的举一下手。买的麦笔
OK， 不错，
这个比前几次要好多了。但是我猜想啊，知道这个工具的基本都是非技术人员吧，产品人员是啊，因为大家在外头看很多这个幻灯演示，很多公司很炫啊，发觉这是个图，哎，都是图啊，我啊，思维导图原来是这样，
包括大家，
对，包括大家后面看着的某新画出来的，它也是思维导图的一种啊。思维导图，那么对于技术人员来说的话，我现在呢是以前用 FreeMind， 后来用的 XMind。因为这也是国产软件，但是它完全免费的，之前呢是卖给外国人的，后来呢赚了钱之后呢完了免费给开放给全球人去用。 XMind 它也支持 FreeMind， 以及最常用的是 GraphBits， 这是一个 AT&T 就是美国最大的那个电信公司，它推出来一个开源的这个工具 GraphBits。 它怎么它画图呢？是没有图形界面的。比如说，这个是我截的我们内部 Wiki 的一个截图。比如说你在Wiki 或者你自己写这么一个文本，就四行，那么写这么一段文本，一个命令下去，那么就会生成这种图啊。这个就是说，我用图形绘制脚本，把我想表述的那些对象的关系用箭头指一下， 它会自动计算均衡，把整个图片给你生成出来。这样的话，我管理图片就转变成了管理纯文本。那纯文本我可以进入版本管理系统，那么有版本，有追踪，有什么？因为图片的话，谁也不知道，比如说你改了这一点，我也不知道你改了哪，除非人眼看。但是变成纯文本了之后的话，那就有很多工具可以自动分析，甚至自动生成这种图片。实际上呢 ，GraphBiz 呢，它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它被包含到了很多系统当中。比如说，如果大家
程序员可能知道，
程序员可能知道这个 Docs Engine， 它叫文档化开发，就是说我在写代码的时候，它的注释依照一些原则，一个命令下去，它会把你所有工程当中所有这个叫什么注释提取出来，变成一本书或者一个网站，这样能省你很多事儿去写 Word 文档，我得交代我的这些工程有什么 API， 不用。我在编写的时候，我注释有写清楚，它会自动变成这个文档。那么 GraphBiz 当中呢，就集成了，这个 Docs Engine 就集成了 GraphBiz， 它会自动分析你跟代码的关系生成这种图，你的代码的类和关系。好，以及网上其实还有很多这一种这个图形绘制，这个叫什么，这种脚本化的这个图，比如说这一种，
你
文本写成这样。那么它会自动传到这个网站上，生成这种图、这种图、这种图、这种图，以及我最喜欢的这种图。这实际上是啥呢 ？UML 里头的叫什么流程图 （sequence） 或者叫有道图。以前大家非要装一个软件，对不对？拼字拼过拼来拼去还不一定舒服。那在现在的话，我只要写这么一段，很清晰的表述几个关系。几个我想表述对象关系的关系就完事儿，它会自动变成这种，省我很多事儿。因为这样的话，我同样的工程，我把整个文本拷过来改几个字儿就 OK。当然还是离不开手绘。那以前在开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种电脑呀，它可以打印，实际上是啊，现在用的时间长都坏了，但是一样，我们边沟通边随手画下来，用思维导出很多形式，就可以把大家的讨论的过程以图形的方式记录下来。大家以前如果写过课堂笔记或者说会议纪要，会发现我有很多事很难以用文，就是说结构，不是说结构，就是说一行一行的文本表述，对不对？因为有一件事情它跟好几件事情都有关联，我用文本我说不清楚。那其实你几个关键词一画圈一箭头一点就 OK 了，省很多事情。好，有关思考呢，基本上全都是跟思维导图相关。那么有关时间管理，这个呢是 Pomodoro， 这个是大家如果用厨房的时候知道，炖肉炖什么的时候有一个小的计时钟，它一般呢也是以番茄为形状，所以番茄工作时间。它强调是啥呢？把每天你所有的工作啊，你全都先早上时候细化评估，变成一段一段，25分钟，这个时长按照你的习惯，推荐的是二十五分钟一节。你想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你想25分钟停下来，它会响铃，然后呢再继续评估再工作，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研究也好，在知识管理的这过程当中，你研究也好，输出也好，思考也好，沟通也好，中间被打断的几率太大太大。国外有人做过研究，基本上平均每47分钟，你必定会被打断一次，至少一次。哎，除非你进公司，你躲到厕所里把门关上，那阿姨也会来打扰你。而且呢，倒霉的是啥呢？人在这种很专注的工作状态下，一旦被中断，哎，无论你是任何方式的，甚至你尿急不上厕所也是一样，再回到你当初的工作场景和思路的状态的时候，至少要5分钟或者10分钟。毕竟，那你就算一下，一天下来，你要无论任何一种打断，你要浪费多少时间？所以呢，分析时间的发现，既然专注如此难以保持长时间，那干脆我把专注的工作时间切片化，变小，变成每一个番茄时间25分钟。那么 每天比如说我只完成8个钟的工作，那么由于中断我只能完成其中6个钟工作。但是我这6个时间点的任务我是真真切切完成了，这都比我以前我设想的，哎，我一个上午2小时把这事真正做完，结果发现永远没能做完，隔了2天的晚上做完。这就意味着集中精力的时候，你的工作效率是你长时间频繁打算某种状况前途，你的工作效率高很多。哎，类似于这种实际上也是对于自己的时间资本或者说注意力资本的管理，这实际上也是知识管理。为啥刚才已经说过，知识管理是一个流动的状态，你进行内化或者进行输出的时候，这个就像现在再次说一下现金流啊，现金流和这个当前时间管理，好比你这种短线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股票交易啊，短线出出每一次赚少点钱，纪律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如果想长线啊，连续干1小时、2小时把这事儿干完，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以及纸和笔啊，这老断上了。以及纸和笔，喂，这还不如呢。喂啊，比如说我就随身带着这个 A6 的这个本子，因为这个分辨率不限，对吧？启动速度0秒，是不是？而且这个是
不微光状态下，
比你 iPad 好很多，而且它的输入也不用说什么输入法，随便来写。你可以随时把你的这个思想或者说 idea 记下来，但对于我来说，一般来说它是起两个作用，一个呢是这本呢是用番茄记录法呢记录一些工作状况，还有一个呢是叫时间账单，这个呢是今天不说时间管理，只说知识管理，但是这个呢是纠缠在一起的。那我只是想说，当你任何工具不习惯的时候，坚持用纸和笔绝对没错。好 ，Charles。分享是王道，这是最后要说的。刚才说的时间流动，无论是你外在化也好，组织化也好，内化也好，社会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叫什么过程。为嘛？这个原理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小学也好，幼儿园开始也好，我这里画的图很简单，未知世界一片黑暗的地方，白的停在圈里头，我这么一点。随着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经验学习增长，那我们已知的领域扩大，那么已知的面积扩大，它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我知道我不知道的越来越多，对不对？因为它周长变长，我能够接触到的未知世界更多，那这样你就会产生越来越多越严重的这个无力感。你会发现你学的越多，你发现你不知道的越多，怎么办？很简单啊，找到组织，怎么样你能够知道谁知道什么，那么有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去问，或者说你知道原先这个领域正确的学习方法，而不像以前你自己拼了命扩大你的已知世界的时候，你撞了头破血流。有的时候你这个学校，其实学校没教大家什么东西，但是你应该在学校当中呢知道怎么自学，怎么样去查资料，这些基本原则。当你在工作当中，金山公司再牛逼，它再存活在500多年也好，也一样，市场的变化永远超出公司的这个预先的这个计划。当碰到全新问题的时候，公司上下都是一样的，都在全新的问题再去解决。那这会儿你一个人在哪不动，那不如用这种方式跟你的团队、跟你的领导、跟你的合作伙伴啊共同去探索。那么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反例了，一些高僧他的这个坐禅几十年，把自己参悟了，也有可能就全参悟了，这个不是我们正常讨论范围。实际上这里说的呢，社会化把你的知识经验分享出来，现在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呢是用blog，个人blog。虽然现在微博还有什么微博还在盛行，但是那些都有字数限制、形式限制，只有你个人的技术blog，或者说你产品思维自己的blog，是你的地盘，你可以把你的囧的、爽的、 东西成系列的分享出来，这个里头鼓励大家去用主要的去写输出，其实有很多好处，写过的可能知道，没写过的可能在这忽悠一下啊。第一，你是通过坚持写你的 blog 树立你自己的技术形象，因为你在某人生某个阶段，你的这个职位、你的社会角色定位是固定的，不可能一个人真的像那个影视新歌什么四星明星，那那明星也是他的一个形象，大家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没办法跟你对等关系。所以通过你的 blogging 技术博客，你会发现你不由自主进入了某个圈儿，哎，这不面圈啊，某个圈儿。比如说你研究产品的
，OK， 研究这个
UE 的，研究 Python 的，研究 Java 的，大家看你 blog 的时候，你会知道啊，你是研究 Java 的。那么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地呢？大家会留言也好，你会发现，从以前不知道的这个，你大致感觉会有这么一堆人在那里研究，你感兴趣的领域问题，你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圈儿，因为人家不认识。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是入圈，另外写的过程啊。输出的过程，实际上同时它也是输入的过程，什么意思？这个人脑很奇怪，哎，人脑很奇怪，它内部里头的所有的信息呢是叫立体网状结构，一个立体网状结构，这也很难描述的事。比如说我这里说一个东西，啊，一根冰凉的黄瓜，好，我说出来了之后啊，没有人会想到，没有人会想到啥呢？一烧饼。当我说烧饼，大家头脑里嘣一声蹦出来。只要说这些事物呢，不超出你的经验范围，其实我们人的大脑80%时间不归你的意识中，它是自动运行的一个系统，自动运行的一个系统。它的所有的知识呢，是在内部由自己，不是说我们写呀也好，画也好，不归我们控制。那这些分散在你头脑当中那些知识点、网状结构，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不一定。怎么证明？如果你能把它格式化成线性的文章，或者说图表也好，你写的东西能让绝大多数不是傻瓜的人能看懂，这会儿你写下来的东西是你真正懂的东西。什么意思？你在输出的同时，实际上逼着你重新整理你一直到的东西。很多时候我写技术文章的时候，我原来以为，哎，这事很简单嘛，写写发现不对，好像这事我还没碰到过。我以前以为我知道，其实不一定。所以写 blogging 除了能够树立你自己的技术形象，进入某个技术领域圈之外，是逼着你重新对你自己的知识进行整理的过程，是一种新的输入
等等。 OK， 分享引发创造，为啥说了半天了，以及最后呢劝告一下，就是说毕竟你不可能把这一个职位做一辈子啊，你毕竟还要成家这那这的，所以呢，
想增强你在职位或者是技术领域的生命力，应该是不踏入一些其他东西。为什么这么说？一个呢是啥呢？实际上发展到最后呢，所有东西都是相通的，它的道理或者都是相通的。不会因为你很痴迷钓鱼也好啊，绘画也好啊，甚至诗歌、文学啊，这往往摄影对你的技术不会有帮助，不一定，真不一定啊。另外，你宅一些东西，实际上呢，树立你全新的其他社会角色。你不仅仅是一名经商程序员，或者说产品成员，你同时还是 OK 某个户外大拿，或者说某个这个叫什么，比如说化妆高手啊，或者说什么烘焙高手等等等等。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拥有8小时以外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话，你的情绪、你的人生、你的这个意识状态会稳定，因为你社会角色越多，某一个社会角色崩溃的时候，你还有其他可以支撑。毕竟互联网里头每个企业离它破产就18倍，谁也不能肯定今天 OK 明天还是这样，不一定了。所以当你如果只是1天24小时，一年多少，所有人都在你的开发这个组件里面，如果这个行业崩溃了你怎么办？ OK， 还有其他很多好处，
而且
能够
能够让你丰富你在分享的时候的领域。
以上，总之今天想说的呢是，知识是一种流动的学习，知识管理就是集体学习、集体分享。比和智永不过时，用各种渠道分享，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知识管理，体会它的好处。否则，给你具体的知识管理的这个平台也好啊，或者加入某些怎么样，没用。受益之前，最后推荐一本书吧。我是一只 IT 小妖精，这个不只是对 IT 技术人员，对于所有行业都可以看一下。这是之前，这是2009年的时候，2009年的时候，波纹出的一本书，是收集了一些刚毕业或者将毕业一些大学生的这个十几个大学生的这个情况。那么预告一下，今年的其中一个小小鸟刘卫鹏，他会出一本《暗时间》的书，可以回顾对比一下。他通过这3年的这个按照之前小小鸟的状况下，这个进步会进步到一种什么地步，以及最后就，既然大家要出来分享，说实在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方法，因为在固定时间、固定的地点，大家都得听你说。这个综艺你发个出文章，谁也不知道谁在什么情况下去看这个文章，要控制度高一点。但是怎么样能够良好、清晰，把你想说的东西表达出来？演讲确实也有一些技巧，这里推荐这么一本书。以上你大概可以看到，今天这个讲演经过了多少个版本演化过来的？其实从去年3月份就开始在准备这个命题。OK， 现在几点？好，花了2.4分钟是吧？OK， 压缩掉了15分钟。以上。